行嫁立月，就是告诉你，就是先择一个年，紧婚年和紧嫁年，就是告诉你说男人忌什么，女人忌什么，是指的年份。选择完了年之后，那我们就选择一个月。那么选择月之后，然后呢我们应该选择日，对吧？那么月的这个择日择月的标准是什么？是立月。那么昨天我们讲到了，说是属鸡的属兔子的，那么就是一月和七月，他们差六个。按照这种方式依次类推找大立月，如果说大立月不合适，那我们就给他找一个小立月。如果这个立月说你这个大立月不合适，我们可以找一个小立月。小立月合适的话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呢大立月是最吉利的，小立月呢只能是次之，就是比大的还要小点，就次一点的，就是小立月。这是一个。其次呢还有就是这是择的是月。那么择完了月之后呢，我们择什么呢？我们择完了月之后就应该择日，这就是正儿八经的日子。日子是怎么择呢？日子择的办法，那么日子择的办法是啥呢？就是我们先看天上的星，天上的星呢如果再看地支的黄道和黑道，再确定这个人他应该是在择哪一天上结婚，哪个月上择结婚。然后呢时辰呢，我们上堂也讲了，是根据那个六十花甲子表里面呢也讲了，说时辰如何择，子是什么，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对吧？时辰怎么去看也讲到了。那么我们现在出一道题，那么这道题是什么呢？我们记录一下啊，我们现在记下来，出一道题，我们做一下这个题。我把这个题呢发给大家，我发到咱们这个群里面啊。1992年，我们举个例子吧，1992年男和1992年女结婚了，那么是想选择2018年结婚，请你选一个日子，择一个日子。好，我发上去了。然后呢这是一道题，你们呢做一下这道题，和1992年的男和1994年的女啊，打错了，1994年的女。这说1992年的男和1994年的女他们结婚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想择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来结婚。现在呢对方说了，师傅你帮我择一个日子，我呢和我和我男朋友一块结婚，你帮我择这个日子。你们看像这种的话怎么择呢？你们呢就按照咱们的方法去择，按照咱们自己的方法去择这个日子，择完日子呢给我报一下答案。你们把这个答案到时候你们可以说择这个月有多少个好日子，好日子里面择哪一个最合适。你现在给一个答案，你们现在做这道题啊，现在这就是提问，这就是问题，我就是那个客户在等你给我答案呢。你们现在做这道题，好，你们做完之后把这个你们的答案发在公屏之上，结婚还是等到下半年再结婚。他会说我计划是下半年结婚。好，如果对方说我计划是下半年结婚的话，你就从10月份给他找。如果对方说你是从4月份结婚的话，那么你就从4月份找。那么我们比如说这个时间4月份，那么我们怎么看呢？4月份的话有几个呢？是不是？然后呢4月份呢一般对方呢你会问你说，师傅你看是上半月好呢还是下半月好呢？那么你应该就回答说，万事呢皆是先赶前不赶晚，赶前不赶后，对吧？你就告诉他上半月还是好。那我们择出来四月的话是几个好？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清风写的答案是初8、14、21、27。那么我们又得明白一个道理了，如果对方要求你择四月的话， 四月是什么？是四月里头有什么是好日子？上半个月的时候，一般会选择是十五之前，都叫上半月；十五之后呢为下半月。那么如果人家让你择到前面来说，我们给人择的时候，我们就择三个日子，前半月择两个，后半月择一个。这样的话，你能交代对方。一般我们择日的时候，跟对方写的时候说，择几个日子呢？应该是择三个日子。三个日子呢，前半月给人择两个，比如说我择的是四月份里头有个初二、初九，还有是下半月的是二十一，我择的是这三天。那么这三天的话是初二的话是平日，是祭水报；初九的话是开日，是闭日，星是闭；那么二十一的时候是张月露，然后黄道是开。那么这三个日都是非常大吉的日子，我们把这个吉利的日子写成文字的形式给大家说出来。今天让大家练的例题呢是干什么的？是让大家明白说这日子到底怎么择，怎么和对方交流。那比如说对方说，师傅你看一下，我要十月份结婚的话，我用什么日子呢？那个我看了那个信封写的是十月初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八。那么我们就给他择说，你还是同样的道理，给他择多少个？择两个前半月，一个后半月。我们说，比如说，有初五，有初八，有初九，写上初八，然后写初五、初六、初八，写上三个或者怎么样。我们一般是写什么呢？写的时候一定要写两个，一定写两个，就是前半月一定要写两个，后半月我们写一个。这是三个日子，这个日子是不是就会了？然后再择一个时辰，比如说卯时，就像刚才我看看谁，像雨林写的这个就是这样子说。那么壬戌月辰时4点到9点，巳时是9点到11点，这都是非常好，辰巳非常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他写上说你辰巳非常好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婚姻择吉。我们写单子是写单子的事情，我们说择这个年月日时怎么择，就是用这种方法给它择出来，就这样子择。年是怎么择，月是怎么择，日是怎么择，时是怎么择，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其次呢，就是有这样一个规矩是什么呢？是择日呢一定是男方来择日，绝对不是女方。如果说夫妻双方，对，九月初二，九月为什么它十月的立月，为什么有九月初二呢？它是立月是十月，怎么会九月初二呢？它没有九月这个概念，也就你没有十月，你这个红印你怎么择哪去了？这它的立月是四月和十月，怎么可能能择到九月份去呢？然后我们再讲说，择完之后说年月日时，我们择完了对吧？我们择完了之后要怎么办呢？我们择完之后呢，我们还要看，还要接着往下看，还得接着往下看。接着看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呢？你要刚才我讲了说，你择日的时候要看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指的是什么呢？你的东西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结婚的时候是男方来择，而不是女方来择。怎么叫男方来择呢？是男方可以带上他的父母来择日，但是呢，女方不能来择日。一般情况是这样的流程，一般就是男方带着女方，然后带着他的父母来择日了，或者说男方带着他女朋友来择日，或男的自己来择日了。这样是可以的。其次呢，或者说小两口人家过来择日也没有问题。一般呢不选择，就是女方带着一个两个老的，就是女的父母带着，就是女方的父母和这个女方来了，说我要择个日子结婚。其实这是不符合规程的，我们是不符合规程的啊。因为这个在古代也罢，是在什么也罢，下就在古人的眼里，就说你下一个喜帖，喜帖什么？就择日的喜帖。这个喜帖其实就指的是择日的一个东西，说给女方说交换生辰八字，也是把先把男方的生辰八字给了女方，女方呢再把生辰八字给男方， 这是一个完美的过程。所以说来择日的话，一般是男人可以带着女人来，但是女人不要单独来，不要来单独来择日，说我要结婚日子你给我看着办，给我择一个就完了，对吧？嗯，这样的话你建议说你男朋友没来吗？你就会问他，他就会怎么回事。那么在特殊条件下我们也要帮人择，但是一般情况下的话，一般我们要求是必须是女方单独来的话我们是不给择的，一定是男方带着女方来，或者男方出面来。然后你择的时候呢，一定是给三个日子，一定是给三个日子，就是你要给择出三个日子来。然后呢，男方你要把这个日子择到三个一张纸上，红色的纸给他写好，写完了之后要把这个纸给男方之后，你写完之后给这个男方之后，男方再把这个纸给女方，给了女方之后，女方呢择出其中的一个字。你本来你比如说你择的是初一初二初三，那么你把这个日子给了对方之后，对方怎么办呢？对方要择出一个日子来说行初三吧，女方应该一般情况就是男方找一个师傅择，那么择完之后给了女方，女方拿着这三个日子呢再去，女方拿着这三个日子再找一个师傅再看一下，说咦看看这个初二一初二初三哪个更适合我呀，那么这个师傅说哎初三或初一，就这个意思。正经的流程是这样一个过程，明白没有？然后择的时候，择完这个的话还要看说你年月日时择完了，我们还有一个日子的问题，就是四绝日。不管这四绝日是，就是四绝日是立春，也叫四立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管说叫四绝日，其实我们管它叫四立日。四立日是什么呢？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天和后一天都不可以用，这叫四立日不能用。你不管这个四立是多好的，它是多好，我们不用，因为四绝他们就是面对的是一个节气，这个节气的话它会是有影响的，对人这种影响是我们阻挡不了的，所以不用这个。还有一个十恶大败日也是不用的。十恶大败日的话就是日子，你说比如说甲辰日非常非常好，即便说这个甲辰好，那么我们也不用，因为十恶大败那不是我们要的东西，我们不能用。十恶大败有什么呢？有甲辰、乙巳、庚辰、辛巳、丙申、戊戌、丁亥、己丑、壬申、癸亥，这几个是十恶大败日，在你结婚的时候也是不建议用的啊。这就是历月，我们把这个大历月和小历月记住。还有一个日子是阴错阳差日，也是不能用的。但是呢，往往就是说，你说都不能用吧，就没办法可选了。一般我选择的时候，只要是我用的方法，只要是我用的方法，就是说这个十恶大败日我说不用，然后后面还有讲到了一个是阴错阳差日不能用。但是呢，我用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从我的个人经验而言，但是我们要了解它，但是了解和你正常用的时候是有差别的，就像我们学习电脑一样，你学了电脑出来不一定能使用，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刚才我说了十恶大败日和阴错阳差日不能用，对吧？可是你说都不用吗？那总共六十个，总共就六十个甲子，我都不用吗？那也不现实。一般呢，我会选择的时候呢，就是选择是，我会选择就是天上的星好，黄道好，加上一个是不用四立日，那么就是可以，其他的日子我认为都能用。这是我自己用的时候是这样子。当然了，你们也可以说选择说十恶大败不让用，四立不让用，阴错阳差日还是不让用，都可以这样做，这样细挑得更细，那当然是。但是我认为用现在这个社会也变了，不用那么细成那样子，把这个记住啊。阴错阳差日的话是辛卯、壬辰、癸巳、丙午、丁未、戊申、辛酉、壬戌、癸亥、丙子、丁丑、戊寅，这几个是不能用的，阴错阳差日不能用。 下一个是重丧日。重丧日的话也是不能用的，春天的春天逢甲乙戊三月，就是你在正月的时候呢，你这个正月的时候不能逢甲，二月的时候不能逢乙，三月的时候不能逢戊，不能用。夏季的时候是四月不能逢丙，五月不能逢丁己，六月的时候不能逢己。那么秋天的时候呢，是七月不能逢庚，八月不能逢辛，九月不能逢戊。冬天的时候是十月不能逢壬，十一月的时候不能逢癸，十二月的时候不能逢己。这个时候呢，是代表的是重丧日，重丧日，重丧日不能用，重丧。不管是结婚，只要重丧日都是不吉利的，都不能用。重丧日时候一般不吉，我不建议用。还有阳宫忌日也是不可以用的，婚丧嫁娶都不可以，阳宫忌日是都不可以用的。正月的十三，二月的十一，三月的初九，四月的初七，五月的初五，六月的初三，七月的初一，七月的七月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这都是阳宫忌日，不能用。每个月都有啊，七月的时候是两个月份，两个日子都不能用。把这个记住了，一说是哦，你说赶到三月初九行不行？不行，这就不看它星什么的就不能就不行。还有一个属相的婚配，属相分婚配的话，一般呢，我希望就是大家就是相穿的时候是不可以配比的。比如说，从来白马犯青牛，阳属相逢一旦休。我们看到了这个，如果碰到了属马的、属牛的，那么这两个的话，建议大家呢也不要用，因为呢这两个人就是这一个属马的一个属牛的人来择日了，我建议你就不要给他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俩相穿，将来婚姻有问题了，他会说你看这择日的师傅不好，择的不好。那么你们就把这个属相相婚配又穿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我择不了这个日子，咱们不再挣不挣钱，将来搭自己牌子。你就告诉他，因为这种婚姻80%都会有问题，一般你就告诉他不用。属马的、属牛的，还有属羊、属猴的，不是属羊的和属鼠的，这四个属相放在一起的，你比如说牛和马择日，还有羊和鼠择日，我们就不给他择。其他的，比如蛇见了寅见，你看猛虎见，老虎和蛇放在一起的话，或什么朱意猿猴，就是指的是亥和申的话，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们虽然相穿，但是他们也相生，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记住啊。然后是应该是上下交方。什么是上下交方呢？指的是结婚的时候呢，这是因为这一篇呢是专门论这个上车下车的方向，我们把它记好。寅卯辰的女面向西，四五位的女面向北，申酉戌的女面向东，亥子丑的女面向南。一本年如遇五鬼死门在北方，或喜迎神亦可。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这一年是寅卯辰的年份，那么你的脸是朝西的，如果逢到的是四五位，那么这个年份结婚，那么你的面是朝北的。如果你是申酉戌，那么这几个年像今年戌年结婚，那么我们是不是就面向东呢？对吧？亥子丑，那么女面向南，这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指的是上下交方。这个上下交方指的是男方和女男方接亲和回来的这个车头的位置，尤其是第一辆车的时间。第一就是我们说你的接新娘的那个轿，就接新娘的那个轿，那么这个轿的话一般就是指的是上下轿方。其次呢，他们可能将来结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配比人数。什么叫配比人数呢？就是两个单放在一起，你比如说男方要出11个人，女方呢也要出11个人，那么女方被男方接走了之后，留下一个 人，留下一个女方嘛，把你新娘子留在那儿了，不就是12个人了吗？男方，而还有剩10个人娘家人就送回去了，这就是来单走单，来双走双，就这个意思。这个呢，可能将来你们都有主管，就是我们择日是我们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属于是主管的问题，你可以找主管按料理和安排这个时期，可把这个上下轿方记住，上轿和下轿的这个方向我们把它记住，是按照女方来择这个上下轿方的时间，记住没有，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安床坐帐方，安床坐帐方指的是你男方接女方的这个就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说你尹某辰的女北房西间，什么叫北房西间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原来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在古人眼里所有的房子都是坐北向南的，就是像农村没有，原来没有楼对吧，现在有楼了，那一般就是北方主的是主卧，那么就告诉我们就看一下什么呢，你的主卧在哪里，你的主卧在哪里，我们就说尹某辰女北房西间，其实这个北房西间指的是西厢房，就是你的儿，你的姑娘对吧，你的姑娘应该在西厢房的北面坐着，然后被人接走，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变了，一般呢我会选择说是什么呢，我会选择说你就在你们家的主卧坐着，然后呢新郎新娘呢，新郎接你的第一眼的时候呢，你应该什么方向呢，你应该什么向方，什么方向，应该是坐丙向壬，那就是坐南向北的。如果你结婚是尹某辰，那么你这年份是尹某辰结婚的时候，这一年的时候你就呢坐南向北。如果是四五位的女人呢，然后是东房北间西房南间，坐梗向甲，指的是坐西向东。身有戌的女人，然后北房西间南房东间，坐壬向丙，坐北向南。亥子丑的女人，东房北间西房南间，坐东向，坐甲向庚，那就告诉你是坐东向西对吧，就按照这个配比就可以走。安床坐帐方指的是男方进屋第一眼看到这个女方的第一眼的时候呢，就是安床坐帐方。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说女方带有例假，或者对方女方怀身孕，像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时候男方和女方是不见面的。那么你不见面的话，就是告诉你一句话，你说你俩不能见面，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不见面呢，不见面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见到女方第一眼的时候，你的头是被盖着的。什么叫盖着呢，就是拿红布，或者是我们的说的这个，咱们不是结婚有头巾吗，好像那个婚纱上面有个头巾，把那个头巾已经盖在这个他的头上了，一般情况会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对方女方有身孕或者有例假，像这样的现象的话，你就告诉他头上戴上你这个纱巾，也不是咱们婚纱不是上面有个纱巾吗，戴在头上即可，这叫男女不见面。当然了，你要嘱咐对方说如果你在半路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人你怎么办呢，你应该告诉他你俩应该是交换什么，有多少块糖，扔多少块糖，交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等等等等的，我们就下一堂课再讲这细节上的东西，我们下一堂课再讲就行了。今天我们要记住就是上下轿房还有安床坐帐房我们都必须知道就可以了，明天我们就讲的是新人坐帐房，还有是送客送亲接亲人的忌的属相，还有谨记什么，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事情办什么样的事，说什么样的话，这个都有说法的，到时候我们明天再讲。